当时的统治阶级摆脱了财产，正因为如此，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同当时的被压迫阶级及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彼此对立，使得他们在婚姻方面的权利同着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权利对比起来，恰好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颠倒。现在我说第三点，并非只要说过社会的人之类的字句就等同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人认为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们的理由是在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如像费尔巴哈就曾说过人是社会的和社会的人这样一类的话。似乎马克思主义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及其他凡说说过人是社会的和社会的人这样话的人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然而这种说法对吗？诚然，在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其中当然也包括费尔巴哈确曾说过人是社会的和社会的人这一类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望文生义的话，那就本该懂得这些思想家们所说的社会的只不过是同伙同伴的意思。而在费尔巴哈那里，所谓类，所谓天生的团体性和群聚性，这种同伙同伴的关系和所谓团体性群聚性等等，其实即使在人尚未脱离动物界以前也是存在的。然而这样的人依然只是生物学上的人，虽然高于其他动物以至高于灵长类动物，但毕竟还只是动物界中的一只生物界中的一只个种类而已。动物界中有着同伙同伴的关系或所谓团体性群聚性的有七只人猴啊，这些思想家的出发点和这是一个个和一群群的自然人加在一起，而并不是指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他们并不曾把人类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口中所说和笔下所说的人是社会的和社会的人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人的社会性是并不等同的。大家都会知道有动物，在动物界中蚂蚁蜜蜂等等都是过着群居生活的，他们当然也都有同伙和同伴，都能采集食物储藏食物，蜜蜂还能用自己分泌出来的唾液把花粉酿成蜜。蚂蚁除了也善于采集白蜜和储藏食物外，还善于豢养蚜虫和运行蚜虫以及甲壳虫体上的蜜糖作为饲料。蜜蜂和蚂蚁的内部也都有分工，合群就更要高级。我有幸于1961年在安徽黄山看到过一次合群的出行，大约有四头猴子走在距离大队一段路程的最前列，行动很像是吃猴兵。大队的两旁也各有几头猴子，像是大队的两翼，走在最后的是几头雄猴簇拥着的一头老雌猴，秩序井然。可是所有这些都仍然只是他们各自的自然本能，都不能同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专有的社会性相提并论，更不能混为一谈。请问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请看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这是恩格斯讲的话啊，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 这一本书里面讲的。那么什么是人的劳动呢？人的劳动同其他动物为了生存竞争所进行的种种活动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很显然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否则人就不能称其为人。马克思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职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仪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被觉得建筑师的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有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通过思维活动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人在建造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通过思维活动对这个蜂房的建造有了一个设想、设计或者蓝图。马克思在1857年到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还说，自然界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定军纺机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和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这是马克思讲的。如果说生物界的共同特点都是活的，动物界在这活的当中还表现为能够行动，那么作为脱离动物界而区别于动物界的人就可以说人不但是活的，而且有思想。人的劳动是有思想的劳动，人的劳动在从人开始成为人之起就是人手的劳动和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简单的说，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而无思想的摒弃了头脑作用的所谓劳动，这是一种动物界以至生物界都共有的本能，并非专属于人的劳动。严格的说是不能称之为劳动的，不是区别于劳动动物界的人类社会的特征。恩格斯则用猿猴的活动来说明，猿猴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和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得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思维，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了、繁殖了，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样。这也是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的作用》这本书里讲的。总之，人类劳动不像动物的活动那样只能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不像动物那样完全依靠自然本能，而是还依靠动物所没有的思想能力，通过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并且人离开动物界以后，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也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或事先指导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的劳动的特征更在于人们是在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生产劳动的，并且通过这种生产关系而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只有在社会的共同作用中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劳动 或者比自然界天然起空的日益广泛日益丰富的多的物品，这种物品也就必须称之为产品了。并且人们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的共同作用中不断改造着自己，人的劳动一代代的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多样。开始是打猎捕鱼畜牧，以后有了农业，再后有了纺织、已经制陶和航运，用商业和手工业一起，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科学和艺术，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随之日益复杂和发展。人类社会从部落发展到民族和国家，出现了分工，出现了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们之间不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和这群人与那群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了，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每个个人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存在，每个家庭也是作为社会的细胞组织而存在。正是在这种操纵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才在不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了道德、政治、法律方面的观念和规范，从而这种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终将引起上述各种观念和规范的变化。而在同一生产方式内，由于人们彼此的社会存在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道德、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观念和规范。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社会性的概念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思想家们所说的人是社会的、社会的人之类的含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不可不牢记住这个基本常识，否则就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蒙住了心窍。我们绝不骂上马克思以前一切进步思想家们的牢记，以及他们的那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其中我们特别不能忘记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历史丰碑。但是如果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水平去，或者泯灭掉马克思主义和他们之间的原则界限，那就叫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了。现在我讲第四个观点，就是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能究竟是什么。在社会现象中，道德同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社会存在的反应，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又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宗教关系等等，但道德关系也有人们过去嘛就成这个伦理关系了。这是通过鼓励和约束人们各自的行为来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关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个人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类是社会个别成员同某一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组织、个人和阶级、个人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概受此类。一类是社会集体同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各个阶级、民族、国家以及党派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受此类。在这样侧重复杂的相互关系中，人们都分别要求按照各自阶级、民族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愿望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于是便有了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也就是不同社会的价值阶级用于 衡量人们行为具何等价值的评价标准。可是作为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并不仅仅是道德，国家的法律、各行各业各个部门所规定的各项准则规章、各个政党的党员守则和党风党纪，授予社会文明积累的各项社会功德，如遵守秩序、讲究礼貌、注意公共卫生等等，也都是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虽然这一切不仅都与道德规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也都在道德规范的评价和干预之列，但是这一些行为规范的作用范围都不如道德规范的作用范围那样广泛，他们的实施方式也和道德规范不同，他们或是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或是依靠行政的经济的权力的强制，总之都离不开一定的权力，其影响和收效虽比道德规范要快，但不如道德规范深远和牢固。归纳起来，作为行为规范，道德大致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道德的力量和作用是通过社会的舆论，特别是通过人们自身在接受了某种道德观念后所产生的内心活动显示出来的。社会的舆论既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亦因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同而有不同，又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分不开。人们自身在接受了某种道德观念后的内心活动，通常也被称为良心的趋势，它不是虚无缥缈从天而降的东西，也不是人们的生理本能，而是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不同的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社会的舆论和人们自身的内心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他们都不是以国家权力和其他形式的权力强制为前提的。道德强制的前提是足以切实引起人们内心的矛盾斗争，只有当社会的舆论认为是恶的或是善的，人们在自己的内心也同样认为是恶的或者是善的时候，才算是形成了道德的强制力。社会舆论的强制力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人们自身的内心活动是一种内在的强制力，外在的强制力通过内在的强制力而起作用，外在的强制力又可以促成内在强制力的形成，这便是道德的强制力。其二，道德是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来干预人们的行为的，而且它对人们行为的干预范围比较其他任何行为规范要远为广泛。道德以外的其他各种行为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干预，一般总是以行为的发生及其后果为评价根据的，例如法律条文和各项纪律守则等等条文，对于根本不触犯这些条文的人来说是无所谓干预的，但是这些条文作为道德规范，仍对人们的思想起着鼓舞的或者约束的作用，并且通过对人们思想的鼓舞或者约束，从而又对人们的行为起着鼓舞和约束的作用。在这些法律、纪律、守则、公约之类的条文所规定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行为为这些行为规范所不及干涉，而道德却仍要干涉。例如人们在日常的与人相处中缺乏礼貌，以致某些粗暴野蛮不文明的行为，只要没有发生到触犯法律、守则、纪律、公约的条文，这些法律、纪律、守则、公约之类的行为规范就不具干预。但是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却仍要评论其是非、善恶、勇弱，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来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以外的其他行为规范在履行其对人们的行为干预的责任时，这是虽然也要考虑到人们产生这种和那种行为的动机，但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行为 是行为的本身对社会和人所起的作用，道德则更要透过人们的行为去干预人们的思想动机。其三，道德规范不一定要制定成文，特别是它不是凭借国家权力机构以至其他任何权力机构去制定成文的。国家权力机构可以把道德领域中某些直接触及统治阶级利益和影响其统治秩序的问题列入法律条文，使其也成为法律跟规范。其他权力机构也可以根据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需要而把道德领域的某些问题例如纪律守则公约之类行为规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评价和人们自身内心的褒贬跟大量的是不成文的，而这些也都是道德规范的内容。从道德的发展史来看，人类在尚未出现文字以前，道德早已同风俗习惯乃至迷信观念等等交合在一起而存在。在已有文字之后，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道德评价和人们自身的道德意识、道德实践也绝不限制在有文字规定的范围之内。在阶级社会里，广大的没有掌握文化知识以及目不识丁的被统治阶级，例如奴隶、农奴和贫雇农、苦力等等，尽管没有拟定出自己的成文的道德规范，包括守则公约，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反过来说，那些掌握了文字工具并且还可控制和雇佣大批知识分子的统治阶级，他们所实际奉行的道德规范也大量的是并不一定成文的。相反，那些成文的东西则未必便都是他们所实际奉行的。第四，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其实施的手段也不同于其他行为规范。他所依赖的主要手段，一个是教育的力量，另一个是社会舆论的力量。这并不是说其他行为规范的实施便不需要运用这两种力量，而是说其他行为规范的实施最终要归结为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强力制裁，而道德规范的实施最终要归结为促成人们的内心自愿。这也不是说道德规范的实施仅仅限于这两种力量，而是说他所采取任何一种手段都离不开教的手段和舆论发动的手段，离不开促成人们对于一定的道德规范的内心自愿的去信奉和遵守。教的力量并不限于学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包括家庭的和社会的教育，特别是人们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所得到的好的和坏的榜样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舆论的发动也是一种教育的力量。作为道德规范实施所依赖的教育力量，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种种渠道告诉人们，使人们内心也认为哪些行为是不道德，另一个是通过种种渠道使人们从内心也认为该提倡和发扬某种思想行为。尽管这两方面在各种不同的道德教育中会有不同的说法，但任何一种道德的教育都必须包含着这两方面，而他们各自用这两方面去影响他人时，是并不依靠暴力强制的，因为暴力强制不能达到使人内心自愿的目的，所以就必须依靠充分说理，必须从受教育者的实际生活和原有思想基础出发，一步步引导到合乎道德规范的要求。社会舆论的发动也必须立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存在，以促起不同社会势力的共鸣，因为一切阶级集团等社会势力无不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存在和利益来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是非善恶和荣辱。 不利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存在和利益，就不能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而不能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就不能形成真正的道德舆论。啊，这就是我第一句所讲的。现在呢，我出几个思考题，啊，请同志们记下来。啊，一，为什么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都不等于道德指针？把它们同道德指针等同起来，会造成什么混乱？再说一遍，为什么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都不等于道德指针？把它们同道德指针等同起来，会造成什么混乱？第二个思考题，为什么不能以自然现象为根据来解释道德？为什么不能说道德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体？做出这些解释会在社会实践中犯什么样的错误？再说一遍，为什么不能以自然现象为根据来解释道德？为什么不能说道德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体？做出这些解释会在社会实践中犯什么样的错误？第三个思考题，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恩格斯关于恋爱婚姻问题的一段话？再说一遍，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恩格斯关于恋爱婚姻问题的一段话？第四个思考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也说过社会的人之类的话，确实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再说一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也说过社会的人之类的话，但却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五个思考题，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第六个思考题，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能是什么？再说一遍，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能是什么？再把思考题念一遍。一，为什么道德学说、道德范畴、道德训条都不等同于道德自身？把它们同道德自身等同起来，会造成什么混乱？第二个题，为什么不能以自然现象为根据来解释道德？为什么不能说道德是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综合体？做出这些解释会在社会实践中犯什么样的错误？第三个思考题，应该怎样正确地理解恩格斯关于恋爱婚姻问题的一段话？第四个思考题，为什么马克思作为以前的思想家们也曾经说过社会的人之类的话，却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五个思考题，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第六个思考题，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能是什么？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性能是什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第一节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嘛讲这个第二节，讲道德的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希望先把这个第一节呢大家讨论一下啊，根据这个四个六个思考题好好的讨论一下子，那么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那么我呢在下一次的时候我再来跟同志们谈啊，完了。